无论是晴天、阴天、雨天，神的恩典是滋润我们的心田。感谢主昨日姊妹团契有好美好的退休会，虽然弟兄们是没有机会参加，但是从姊妹们的面容啊、说话的声音啊，相信他们有一个很愉快一个夜晚同埋一天团契相交。今日我哋继续去思想路加福音嘅信息，耶稣基督一个完美嘅人生。昨天我参加一个主任牧师嘅就职典礼，主任牧师系我20年前神学院嘅同学。昨天好多嘅欣赏，好多嘅肯定，好多嘅称赞，会众欣赏佢对会友嘅关心，其他嘅教牧同工亦都系称赞佢对神嘅忠心爱主，而在好多方面佢嘅侍奉亦系我嘅榜样，尤其佢对神嘅谦卑，对神嘅爱。回想20几30年前，在一个青年人的时候，在银行里面工作，一边工作一边是在神学院修读部分时间的课程，毕业之后就辞去他的工作，开始全职的侍奉。在他昨天接受主任牧师就职那个致辞的时候，有他的妻子和他三个儿女，以及他年长的母亲站在他旁边代表支持。是一幅美丽的图画，我看见我听见，心里面为他感恩，心里面亦感动。神呼召一个平凡人，一个平凡的青年人，一个普通的基督徒，一个没什么特别的银行的职员，但有一个服侍主的心，神就呼召他成为神学生，成为传道人。首先开始侍奉成为英文堂的传道，后来成为粤语堂牧师，到昨天升任成为主任牧师。一个平凡人接受了神的呼召，可以完成神交托给他超凡的事工。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传说，讲到当耶稣完成了救赎大计之后，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，其中一位天使长加百列就问耶稣个问题，耶稣啊，究竟你怎样完成你的救赎大计呢？究竟你有什么策略呢？究竟你的财政预算有几狂大，几多百几多千亿，究竟你要动用几多的人才，几多的军队，几多的兵马，去完成你这么伟大永恒的救赎计划呢？耶稣回答很简单，我只是训练12个人。当我被钉十字架之后，我在世上的工作完成了，我就将所有的责任交给这12个人。加百列拗下头，乜话？你的策略就是这样，好像很牙烟喎。12个人，究竟有没有 Plan B？ 我们所讲的后补计划。耶稣说，我不需要 Plan B， 不需要后补计划，这个是我唯一的策略。加百列就有少少挑战耶稣，说假如这12个人他们懒惰呢，懒懒闲，或者他们好像21世纪现代人一样，成日在这里打机，成日上网，成日在 Facebook 非死不可，那里是跟人交 交换相片，贪爱世界，只顾赚钱，成日睇住金鱼缸佢哋嘅股票，或者咧中途叛变，甚至咧系内部斗争啊，打个你死我活，咁你嘅救赎大计咪告吹咯，失败咯。如果咁样，你死得非常冤枉喎。耶稣回答话：我就系只有呢个策略，而呢个策略一定会成功嘅，因为我会睇住呢班门徒与佢哋同在，而呢个大使命系一个传一个，甚至系一传十，十传百。大使命呢个门徒训练嘅计划系一代传一代，一路蔓延，一路扩张落去。而我亦都要同每一代嘅门徒同在，我会睇住佢哋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工作的时间不太长，三年几。而三年多的时间里面，我们可以称分了两大类的侍奉。一类就是广义的侍奉，公开的聚会，或者是大型的布道会、培灵会，或者好像港九培灵员工大会的这么盛大的规模，是有闭路电视，可以有 satellite 卫星站，是这类的广阔的侍奉，好像撒种一样，一撒出来不理它落到哪里，总之够阔，好像派单张全部撒出去，好像在山上面讲登山宝训，众多的门徒在听，又好像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不单用神的话，亦都用面包去喂饱这五千个男人加上妇女小哥呢，应该超过一万人。另外耶稣一类的侍奉就是专注的侍奉，狭窄集中的侍奉，就是训练这十二个门徒，而有时甚至是特别挑选训练三个核心的门徒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。如当我们去比较一下的时候，耶稣在四福音里面花时间在十二门徒那个身上，是多过耶稣公开侍奉所花的时间精力。这个就是耶稣大使命的策略。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耶稣怎样去挑选这十二个门徒，或者后来称为十二个使徒。刚才我所读的经文第十二节讲到耶稣面临一个重大的决定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神。圣经讲到耶稣是整夜祷告神，究竟圣经里面的记载耶稣有几多次是半夜或者整夜祷告呢？不多喎，好少喎。除了这里的记载以外，还有另一处记载，就是客西马尼园耶稣是最后晚餐之后半夜祷告。其实他都没有整夜祷告，因为在中途就已经被犹大带着一班兵丁来打断了他那个祷告，所以那天其实只是半夜的祷告。真正整夜祷告记载在四福音就只有是这里的记载，耶稣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。耶稣整夜祷告不是经常的，假如耶稣是晚晚整夜祷告，或者甚至话或者一个礼拜三次整夜祷告，我相信他一定没有精力了，垂头丧气，亦都没有力气和五千人去讲道或者登山宝训的信息。 耶稣不是日日都整夜祷告的。韩国的教会是非常着重祷告蒙神赐福的教会，很多地方我们应当学习。不过我们学习的并不一定是他们那个时间或者是模式，而是那个是祷告的态度和祷告的着重迫切。韩国的教会很多时候五点钟就有祷告会，有时呢有通宵的祷告会。但是无论是清晨五点或者是通宵祷告会，就不代表我们是属灵，我们的祷告就是蒙神悦纳。最重要的是祷告那个态度。有一个基督徒在华尔街里面好像九咬九骨，跟其他的同事同行竞争，厌倦了这种生活，所以就辞弃了他的工作，去到修道院里面，认为很熟灵了，放下世上各样的前累。那去到修道院，第二日清早四点半就去到那个礼堂那里祷告神。不知道他一路步行去礼堂的时候，会不会一路是唱着诗歌 Morning has broken, Blackbird has spoken。 这首诗歌呢，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都唱过，黎明破晓啊，乌鸦正在唱歌。会不会他又一路在树林行路，一路唱着独自徘徊在花园里，主若是玫瑰一朵，我就是绿叶一片。来到礼堂非常清静祷告，好满意与神亲近，没有纽约证券交易所那个大家呼喊要买要卖那个竞争，又没有电视，没有电脑，没有 cell phone， 没有手机，不需要 text， 不需要短信，没人骚扰，单单与神沟通。第二天早上同样时间来到礼堂，怎知一个新来的后生仔比他更早到，所以这个华尔街的银行家觉得心里面不是几自在，咦，他劲过我，他比我仲熟灵。于是第二日更早起床，四点十五分呢，好开心。第一个感谢主，我能够清早与神会面，比太阳更早，好宁静。感谢神赐俾佢力量，可以胜过肉体。他觉得他的祷告好像耶稣一样咁熟灵。好了，到第三日，点知四点十五分到礼堂，原来这个后生仔呢与他竞争更早他一步。所以这个华尔街的银行家立志听日更早四点钟到，坐低的时候心里沾沾自喜，但突然间又想下，咦，其实我在这里是换了另一个游戏而已。华尔街和其他的同行竞争股票，大声的喊叫，现在我来到修道院，认为自己很熟灵，是一个熟灵伟人，但是其实不过换了另一种的竞争，是熟灵的竞争，熟灵的骄傲。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，不是在乎那个时间，在乎那个模式，是在乎是否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耶稣为什么整夜祷告，并不是要 show off， 要表现我是属灵的超人，而是因为他一个重大的决定，不单止他人生以后三年半在这个世上的侍奉，而是以后大使命继续怎样蔓延下去，怎样扩张， 就是靠我这十二个人，所以要好好的考虑，好好的跟上帝沟通祈祷，怎样去选这十二个人，是一个极大的决定。然后的三年多，他就要将自己的时间精神投资在这十二个人身上，用生命影响生命，因为天国的成败得失存在这十二个人的身上。一个领袖要从事任何重大的使命，或者对军队要征服另一个国家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好好的选择他的部属，他不同的主任，不同的将军。然后耶稣就在未来的三年半，这班人就是他的左右手，是他的帮手。而当耶稣世上的工作完成，埋葬复活升天之后，就将大使命交给这十二个人去继续发扬光大。所以耶稣在这个重大决定之前整夜祷告，或他在他的祷告当中一个好难好难好难的挣扎犹大。选不选他呢？知道犹大将来会出卖他，选不选他呢？好难决定。但犹大有很多的优点，可造之才，很明显耶稣在这里决定好给他机会，他有潜质。当我们面对重大决定之前，我们会跟人沟通，或者要不要转工，我们会找一些有经验的人转过工的，我们会咨询他们，我们会可能是讲到 pros and cons， 正面的负面的，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，我们都列出来。但是我们有没有花好几个钟头好几日，或者好像耶稣一样整夜祷告神，听朝早就要打电话回答这间新公司的老板，我们是否迫切的与神沟通？究竟我们内心有什么挣扎，有什么 concern， 有什么关注，有什么惧怕，有什么重担，有什么忧虑，应当一无挂虑。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十三节讲到耶稣从众多门徒当中去拣选十二个使徒，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，是众多的门徒，圣经没有讲多少，或许几十个，或许几百个，但四福音里面明显的记载，起码有一次耶稣差遣七十二个门徒出去侍奉或者是短宣。所以门徒不止这十二个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里面讲到有一百二十个门徒或者弟兄姊妹是一起祷告。所以耶稣叫了他的众门徒来，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我们留意挑选这个词语，试想在这一大群门徒当中，他们是否很期望被挑选呢？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，西门、马太，究竟他们是跳蹦蹦这样出来呢，还是不要选我啊？好像以前香港的电视剧里面唱一首的时代曲啊，流行的《何必偏偏选中我呢》。你估计众多门徒听见自己的名字开心定不开心呢？他们会觉得光荣呢，还是觉得 真惨啦！当我哋侍奉被选中嘅时候，会唔会话觉得啊，是责任太大啦，或者我唔够资格，我冇时间，我冇恩赐，我冇能力，我有老婆仔女，我有上有下。耶稣，咪搞我！做一个舒舒服服嘅门徒，好乐意做你嘅使徒，更大委身，咪搞啦！当我哋比较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三个福音嘅时候，我哋睇平衡嘅经文，我哋留意几个嘅词语同挑选系有关。第一就系寻找，耶稣系寻找。在众多门徒当中寻找十二个使徒，有人说上帝随时在寻找可以使用的帮手 helpers， 上帝一直在寻找。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耶和华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神在这里寻找他可以差派的工人。天国有很多的工作，不是只是一方面，不是个个都上台讲道。有些工作是要出去做，有些工作是在屋企里面做的，有些在厨房里面做的，有些在婴儿室里面做的，有些要用双手，有些要用脑的工作，有些工作是受人重视，有些是没人注意的，做了没人知，只有神知。耶稣的眼睛就在众人当中立一立，寻找。第二个词语呼召 call call， 有人称说耶稣是 call but not force， 耶稣呼召人但是不强迫人。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文就是讲到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有些人有藉口啊，说我还要回去埋葬我年老的父母，并不是说他们已经死了，即是说他们年老了，等他们百年归老之后过几年呢，耶稣我才来跟从你，或者说耶稣啊，等我辞别我的家人，等我跟他们住多几个月，安顿晒，仔女上咗大学，结咗婚，咁我先嚟啦。耶稣呼召但不强迫人做佢嘅工作。耶稣唔系好似征兵入伍一样强迫在美国咧，18岁以上嘅男士就要登记，只要你有绿卡或者公民。耶稣不是强迫，耶稣只是呼召志愿军。任何一个人听到耶稣的呼召，有自由可以跟随或者拒绝，可以忠心或者不忠心。第三个词语是委派，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四节那里，就是耶稣设立他们。设立这个字在希腊语原文是一个制造那个意思，或者造成那个意思。如果你去超级市场买食物 ,made in China, 中国制造，可能你会想想要不要买，要不要吃呢，可不可靠呢，是不是货不对版的呢，落了什么假冒的化学剂下去呢，制造。这个就是当上司委任下属某个工作，委派他，就是用这个字。有一本门徒训练的书叫做 Disciples are made not born， 门徒并不是生出来的，而是制造出来的，即是说是训练出来的，是耶稣基督好像一位君王一样委派。 耶稣要委派他内阁的成员，好像一个大将军总司令一样，委派不同的将军负责不同的地方，你负责东北省，你负责广东省、台湾省等等，将军被委派。当我们被委派的时候，请问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是荣幸呢，还是不幸呢？第四个词就是门徒这个字、disciple mathetes， 即是、徒弟的意思，师父将他的功力传授教导给他的徒弟。这个不是单单在一个、workshop 一个讲座里面听一听讲座，水过鸭背这样左耳入右耳出，那个只不过是听讲听课，但是不是门徒。门徒就是学徒，是师傅，好像你在餐馆里面跟一个师傅去学，你要执马，要切菜的，要倒垃圾的，要跟你的大厨去学怎样去煮饭。师傅跟你的师傅学功夫的，好像在神学院里面，神学生要跟自己的教授学怎样讲道，讲完之后呢，教授和其他的学生就每人有少少的评分，所以必须要很谦卑的，老师讲得对，学生会好好努力学习改善，需要谦卑学习。这个耶稣所拣的门徒，耶稣不是招募义工，是招募门徒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强调 volunteer 义工，义工不是奴仆，耶稣所呼召的仆人。义工即是我自己还是主人，心情好我就做咯，心情不好我就不做咯，得闲我就来咯，不得闲我就不来咯。这个是义工，耶稣所呼召的仆人。门徒徒弟，徒弟要听师傅的话的，师傅讲什么就做什么了，师傅叫你上山劈柴就上啦，倒垃圾甚至洗厕所做，没自己的自由，没自己的选择，做门徒完全信服师傅。第五个字就是师徒，师徒那个意思就是被差遣者的意思。最近我和一些亲戚就去探望联合国去观光，联合国呢就现任那个秘书长是韩国人潘基文先生，他讲韩文，当然亦讲流利的英文，亦讲流利的法文，但是当他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，他不是代表韩国的，是代表联合国的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代表中国的，我们代表天国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钦差大臣 Ambassadors for Christ， 我们是基督的使者。所以下面来讲，这十二个使徒后来犹大吊颈死了，换了马提亚，再后来加上保罗，这十三个我们是正式的使徒，但是在广义上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被差遣者，是使徒，是耶稣基督差遣我们出去代表他的。在这个十二人当中，我们看一看他们的组合，他们都是平凡人，但是有不平凡的组合。这十二个人当中有哪几个呢？有西门，又称为彼得的。西门是一个冲动鲁莽但是心地仁慈，有情感丰富的天生的领袖人物，冲口而出，勇敢，不怕撞板的。而第二个就是他的弟弟安德烈， 当安德烈认识耶稣之后，就第一个要将他的哥哥彼得带到耶稣那个面前，后来又将小孩子的五个饼两条鱼带到耶稣的面前。今天我们都应该效法安德烈，将人带到教会，带到耶稣面前。第三个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，是第一个殉道者被希律斩头。第四个是雅各的兄弟约翰，是写四福音，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启示录，是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，最长命的。第五个就是腓力Philip，是伯赛大人，他将他的朋友拿但业带到耶稣的面前。第六个就是巴多罗买，相信他另一个名字就叫做拿但业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称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，心里没有诡诈，这个是他的优点，直肠直肚，不会转弯抹角的。讲得出他就做得到，可靠的人。第七个马太，原名利未，是税吏，犹太人看他为走狗，是卖国贼，是马太福音的作者。第八是多马 Thomas， 亦称为底土马，意思就是双胞胎，好像 David Daniel 一样，是一路被认为是怀疑的多马。他样样都要证据，耶稣复活之后他不相信，除非他摸到耶稣那个钉痕的手，去看探入耶稣那个肋旁的窿，他才相信。第九个就是阿腓勒的儿子雅各，圣经很少记载他，但无论门徒或者使徒，我们很多人都是不见经传的无名英雄，好像你，好像我一样。第十个粉锐党的西门加南人，粉锐党即是热心分子，即是对，是犹太人对罗马是非常的愤怒，他不惜用任何极端的手段去对抗罗马的爱国者 Patriot。十一就是雅各的儿子犹大，记载不多，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二节有简单的记载他的事迹。而最后那位常常是福音书里面记载卖主的加勒人犹大。这十二个人都是普通人，平凡人，很可能是廿多岁，就好像1989年六四天安门民运分子那班有理想热血奔腾的青年人。耶稣在不同的圈子里面接触过他们，现在从众多门徒中拣选十二个使徒，就要与耶稣经常出出入入，同捞同煲，一起睡，一起吃饭，一起讲道，一起喂饱五千人。十二个内阁成员年轻有为，他们人生之中最伟大的事就是被耶稣拣中作使徒，这个是恩典，不是他们值得的。他们都是很平凡的人，在当中有很多是打鱼佬渔夫，他们没有什么钱财，没有什么学问学位或者社会上的地位，他没有什么博士 PhD 或者硕士学士的咸头。耶稣所找的都是这么平凡的人，但是耶稣看见他们的不平凡，因为耶稣在未来的三年半要投资在他们的身上。耶稣寻找普通人，但是他们在普通的事上是做到不普通，那意思就是英文讲话 Jesus seeks ordinary people who do ordinary things extraordinarily well。 普通人做普通事，做到 XO 超凡咁好嘅。耶稣拣选呢啲人，耶稣唔系睇单单睇到佢哋嘅现状，而系睇到佢哋嘅将来啊！唔系单单话前途似咁就系咁，以后都系咁，而系前途似咁啊，感受前程有美好嘅将来潜质。耶稣唔系睇佢现在，而系睇到佢将来会改变嘅 possibility 潜质。所以我哋唔需要担心自己，我哋冇咩可以献俾耶稣，冇口才，冇学位，耶稣可以使用最平凡嘅人，只要你愿意，谁肯为过去呢？肯与不肯嘅分别，平凡人。彼得原本叫做西门，西门改名换了名字叫彼得，就好像我们所唱的诗歌，因着信，凭信有人全力找住天使，换了祝福，得了祝福，换了名字，雅各改名为以色列，一个狡猾，一个成日与人争竞 抢夺的人，后来与天使与神交力，被神打败了，他的大腿被扭伤了，以后走路跛下跛下，但是反而因为信服神得圣肉体，叫做以色列改名。当我入籍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都改了个名，以前只有中国名 Quackshack Inc, 后来入籍改个名叫 Peter, 当然当时是为了方便在美国生存美国工作，当然英文名是方便好多。西门耶稣为他改名叫做彼得，不单止改名这么简单，从一个希伯来的名，好像十二支派里面的西面，改名到 Petrus 彼得，而要改变他人生，名字改变代表将来人生改变。好多人唔想改变，唔想耶稣改变我哋嘅人生，唔想耶稣麻烦我哋，觉得我有自己嘅计划，人生嘅计划就好好结婚生儿育女，好嘅工作，爬楼梯一路升上 career 职业 climb the ladder 喺呢个楼梯里面爬到最高嘅职位，跟住就退休。旅游凑孙安享晚年，耶稣唔该你啦，唔好搞我，等我做个舒舒服服、普普通通嘅门徒就好啦。如果今日耶稣会拣选你，升一级，升个职位，换一个咸头，你会唔会觉得我太老啦，退休啦？不要忘记摩西是八十岁啊！我们不知道在座当中有多少个八十岁的人啊？八十岁升一个咸头，做以色列沙漠探险队领队，离开埃及，走过旷野，去进入迦南。例如我们教会将会有执事提名。教会需要人服侍，但是请弟兄姊妹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，不是牧师长老执事去欺弟兄姊妹，拜托你啦，帮帮忙啦，教会需要人服侍，不是的，请你我们用另一个角度去思想，耶稣拣选你，耶稣挑选你，从众多门徒当中挑选十二个使徒，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要挑选人跟随他。虽然在旧约里面有拿细耳人，他们奉献两年的时间，来到一段的时间去全时间在会幕在圣所圣殿里面服侍。执事可能是三年一任，你愿意给耶稣换你名字吗？换你的咸头吗？平凡人换了名字， 更留意嘅系呢个不平凡嘅组合啊！喺呢十二个人里边有啲不平凡嘅组合，当然啦，佢哋好多系兄弟嘅，彼得、安德烈系两兄弟，雅各、约翰两兄弟。但系我哋特别留意嘅当中有卖国贼、犹大走狗、税利马太、帮罗马打工、讹诈犹太人嘅税收。而同佢刚刚对立死对头嘅就系粉锐党嘅西门啊，游击队啊，爱国者，一个系亲犹大，另一个亲罗马。喺犹太人当中有四个党派好出名嘅，法利赛人党。坚守律法，撒都该人党不信邪、鬼神的事，样样有科学根据。另外爱色尼党 Essenes 就是死海古卷里面找到那个民族，避世主义的，与世隔绝，保持自己纯洁的。另外 一个党就是粉锐党，民族狂热的，甚至愿意为国家捐躯，绑住炸弹在身体冲去由外敌罗马人当中，佢都敢死嘅。好似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，敢死队揸住飞机撞，自杀式嘅撞向敌军，坚决不移。佢哋愿意忍受好大嘅痛苦，佢哋面对罗马政府，佢哋愿意甚至用谋杀、袭击、行刺等等嘅手段。这类的人就好像911极端回教分子、恐怖分子揸着飞机撞向世贸中心，那类的粉锐党和马太亲罗马的税利，会不会当他们睡觉的时候，马太会担心哇，这个粉锐党的西门成日身边孭住一把刀，瞓觉时会唔会捅你一刀呢？咁咪唔使瞓觉啦。但系唔会啊，冇冲突。点解啊？耶稣喺度，耶稣在门徒当中。今日弟兄姊妹，我哋会唔会对于我哋众弟兄姊妹来自五湖四海，中国不同省份、不同口音？又或者民主党、共和党大家对头，国民党、共产党对头，但是个问题不是在乎我们的政党性格，是在乎耶稣在不在当中。只要耶稣在这里就可以了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好像我爱你们一样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十二门徒可以在一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可以和不同脾气、性格、背景的人同工，只要耶稣在我们当中。昨天我参加一个小 Andy 的婚礼，我们的马英安牧师 Ian 有很出色的婚礼信息，讲到婚礼成功是需要谦卑。 Humility will makea marriage. Lack of humility will break the marriage. 缺少谦卑就会破裂婚姻，有谦卑可以建立婚姻。现代人不能够谦卑，因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 One-upmanship， 我翻译为中文高人一等。而耶稣要求十二个门徒要学习 one downmanship， 做低人一等嘅，即系话踎低同门徒洗脚嘅谦卑，能够使十二个门徒合一。喺十二门徒当中，其中有一个醒目仔，喺华尔街一定赚大钱嘅，聪明 但是过头不谦卑，半途又大。有些解经家他就说加略人犹大是加略是犹大一个地方，但另外一个解经家讲到 Iscariot 加略是亚兰文，个意思就是虚假的或者叫半途，即是说后来人加了他的花名，这个是虚假的，好识扮嘢的，做戏的。三年都没有一个门徒知道看穿犹大原来是卖主的犹大，心里面原来成日落架，好多门徒的公款呢自己吞了的，没人知道，只有耶稣看穿他。加略人虚假的犹大，卖主的犹大，其实那个文化意思就是将来成为卖主的犹大，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卖主出卖主的。换言之，即是说起初他是单纯的，后来咦贪钱落格变为卖主的犹大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会不会开始的时候很单纯呢？但后来为了钱财或者地位或者个人的荣誉争凳仔坐，或者好像犹大一样，圣经形容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。耶稣多次给他机会，甚至最后晚餐的时候提点他，对犹大说你说的事就你要出卖我了，你所做的快作吧。但是犹大并没有临崖勒马，硬着心继续虚假，暗暗地出卖了耶稣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从十二个门徒使徒身上，究竟你认同是哪一种人呢？旁观者、局外人，我来看一看的，我只是观众而已，还是你只是听道者，听道而不行道，有入没出，还是门徒，做耶稣的徒弟，效法耶稣，做耶稣的仆人奴隶，什么都做，只要耶稣吩咐 Yes sir 立刻去做，还是使徒，广义的使徒，有使命感的基督徒，知道神差派我到这个工厂，到这间公司，在这个家庭，在这间教会是有使命的，要为主作见证，还是甚至好像犹大半途，表面上是基督徒，满口基督徒的术语，学晒教会的规矩动作，但是不真心，讲一套做一套，礼拜日事事正正，其他六天过世界的生活，你是哪一种人呢？请我们祈祷。主，当人的说话停止，愿你的圣灵继续说话，挑战我们，感动我们，呼召我们。祈祷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